We've all grown.
Logan's mock wee bike adopted.
Magnum, you're attacked by bike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刚刚公布的2020-21财政年度的预算报告，赢家、输家，联邦财政预算大家谈。那我们看到今年这一财年的预算呢，因为疫情是姗姗来迟哈，面对29年以来的首都经济大衰退，还有千亿元破纪录的财政赤字，那这份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国家准账本，如何可以让澳大利亚的经济走出这个疫情的阴影？
那么预算提到的这些改革的建议，我们特别想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来分享一下，是怎么样会影响到您的工作或者是生活哈。那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赢家输家联邦财政预算大家谈，特别邀请了来自于 Longsec Research 的高级投资分析师、注册金融分析师李梅和南澳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等心来解读预算的关键点。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对这次联邦财政预算的关注。好，首先我们接入今天节目现场的是来自 Longsec Research 的高级投资分析师、注册金融分析师李梅女士。上午好，李梅。
大家早上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距离我们上一次谈去年联邦财政大选的时候，已经过去有1.5年的时间了哈。
对，
因为这个疫情的意外哈，按理说的话是今年5月份就该公布这一财政就是这一财政这个年度的预算报告哈。说到因为各种原因哈，造成了澳大利亚经济的衰退，特别是提到这也是我目前面临的29年以来的首次的经济衰退哈。昨天公布的财政预算呢，也出现了千亿元的赤字和国债，我们说到财政预算，往往都是关乎到这个国计民生的哈。可以说呢，今年这个财政预算因为疫情姗姗来迟哈，也比这个往年背负了更多有关让澳大利亚经济要走出困境啊，也是为了未来呢可以奋手一搏的这个使命感哈。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天文数字哈。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往年哈，就是无论是哪个政党在执政的时候呢，政府开支其实一直都没有摆脱赤字。看到在去年财年时候，其实财长说希望今年可以实现一个预算盈余，结果反倒出现了千亿元的赤字哈。我们也特别看到是在这个就是联盟党上台时候，他们总是很喜欢提醒说因为有财政赤字，是因为这个工党的就是经济就是经济管理不当是造成赤字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今年的这个财政赤字的原因，真的是只有让这个新冠疫情和工党来背这个锅吗？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去年我们5月份的时候谈到去年的财政预算，政府是预计会实现一个财政盈余，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的一个财政盈余，结果没想到今年发生了这个新冠疫情，不仅影响到了澳洲经济，也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那么说从去年预测的差不多在国民生产总值 GDP 0.4%左右的很小的一个财政盈余，到现在预计到你说的上千亿元的财政赤字，1980亿元，在2020-21财政年度，大概相当于10%多的GDP。那么说，当中大部分为什么从去年到今年会变差很多呢？当然，大部分是来自于这个经济状况的走弱。然后呢，其中还有一部分的财政赤字呢，来自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更多的来增加这个支出。然后，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JobKeeper， 还有这个JobSeeker 这些 payments 用来鼓励人们就业，也给政府的这个国库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亏空。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财政赤字呢，确实是来源于经济状况的非常走弱。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29、3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澳洲经济的衰退，在第二季度6月份结束的那个季度，澳洲经济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从一个国际比较来讲，澳洲的这个疫情的状况还有经济衰退状况，其实跟 其他很多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来说并没有算很坏的。这个7%呢，相比于意大利啊还有英国啊美国之类的，其实并不是，我们并不是非常差。
嗯
嗯，那李梅女士，刚才您讲了，做了一个横向比较哈，这样的赤字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显得特别的吓人。那么呢，经济学家在展望澳大利亚29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要在明年就可以大概结束了。那么您对于衰退结束之后的经济复苏，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展望呢？
对，我觉得这个经济复苏还是前景还是会非常坎坷的。这个政府预算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洲政府抛弃了我们想要实现财政盈余的这个预想，来借这一次的这个财政预算大幅度的刺激，比如说减税，刺激工商企业能够instant asset off， 就是买一些设备立马就可以抵税，还有各种各样刺激工作的，这都是会对经济有一定刺激影响。但是呢，目前除了澳洲经济以外，我们世界经济还具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对澳洲很重要的这个教育产业，在国门开放之前，没有很多国际学生来的话，会对于这个大学的这些收入都会非常有影响，即使说政府来刺激就业来说比如说还有这个旅游业目前还会非常有影响。当然对于澳洲本地经济来讲，从这一些个人投资啦，还有以及跟澳洲居民相关的行业来讲，比如说这个饭店啦，比如说装修啊，还有本地房地产业，他们会这些复苏起来，跟国际贸易有关的可能会慢慢在复苏。那么说，国家财政部预测这个失业率将在今年12月份的时候达到8%，就是说。达到最高峰，然后从明年开始下降。那么我们现在的预测也是呢，这个经济会从2021年渐渐好转，但是再次实现财政盈余可能会是5年之后的事情了。这个经济衰退呢，因为这一个疫情是比较的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严重，但是应该是比较暂时的一个这么一个冲击。在今年经济衰退7%的以后呢，明年2021年很可能经济就会渐渐复苏过来，我们不认为明年还会继续经济衰退。
嗯，那我们在今天新闻中也提到哈，财长也特别提到说，复苏澳大利亚的经济如果不复苏就业的话，就无从谈起复苏经济。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就业问题哈。那衰退结束之后，就这个经济和就业如何来复苏？我们看到疫情期间，其实政府公布了很多跟这个就业相关的一些福利哈 ，Job Seeker、Job Keeper， 现在又有了 Job Maker、Job Trainer， 一切都是有关 Job 哈。那各种就业计划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发挥了作用。那么到届时衰退结束之后的话，这个目前的失业问题会有所改观吗？
嗯，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政府可以把这些措施都做出来，然后希望各个雇主能够更多的创造就业，但是具体这个各位的雇主能不能真正有收入进来雇佣这些人呢，也确实是取决于经济状况。我们认为应该说来讲的话，明年的这个就业状况应该会好转，因为现在很多的就业是暂时的，因为尤其是我在墨尔本在维州嘛，我们这经济关闭，当疫情渐渐好起来以后，有可能会像新州还有像昆士兰那样，大家能够去商场了，能够去理发店，然后能够去健身房这样的一些地方，这也会对于商业和就业会有一定的改善。像这一次在财政预算当中最大的一个支出项是这个相当于267亿的用来鼓励工商企业进行投资，这个投资呢可以立马抵税。那么第二个大的项呢，就是把之前上一次财年决定这个减税政策来提前了，那么说大多数人如果报过税的话，都可能会退到2000多块钱左右的这个退税，这个相当于178亿的这么一个刺激政策，都是会对于这个就业有一定影响。而且呢，政府特别针对了在这个年轻人，这个35岁以下的，能够鼓励大家雇佣年轻人，然后雇佣这些培训生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然后鼓励他们能够进入这个劳动就业大军。
嗯，那前面也提到了哈，这个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哈，我们就说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就是新冠病毒面前都不是绝对免疫一样哈，新冠疫情也是重创了全球的经济。这次公布的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财政数字很天文，您刚刚也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横向比较，就是说可能这样的数字跟其他国家相比的话并不是很吓人，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些数据，就是说目前的话其他国家目前的这个财务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对，我们现在来看呢，澳洲的这个财政赤字是需要借发很多的这个政府债券来维持这些无论是 job seeker 还是 job keeper 这些。那么说这个总的澳洲政府债券大概会在2020-21年达到 45% GDP 的这个样子，就是说这样听起来很多了，我们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就有一半将近用来发行政府债券了。那么说跟其他国家来比的话，美国呢现在大家记住澳洲是45%的样子，美国这个总政府债占差不多140%的样子，英国是在100%，日本更高了，在286%。那么说这些发达国家，美国啊英国之类的，平均差不多是130%，那么跟澳洲的45%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嗯，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净政府债呢是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前是在18%-19%的样子，然后呢以后今年将会升到36%，是基本上将近翻番了，但是跟国际其他国家来比也并不是说非常严重，因为这一个疫情像我们刚才说到是一个影响全球的疫情嘛，那么说所有的国家都在大幅刺激他们的经济，所以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国家也会出现这种天文的赤字。
嗯，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来自 Longsec Research 高级投资分析师、注册金融分析师李梅女士为我们就财政预算里面的一些关键数据所做的一个解读哈，非常感谢您。
嗯，
好，谢谢。
啊，也希望在明年的五月时候呢，我们可以准时相约我们的财政预算听众热线，希望可以准时相约，不要像在这个就是今年一样哈推后这么长时间。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主持人。
好，
谢
谢。嗯，好，那我们目前线上有几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哈。那现在是8:50之前发言，每人的3分钟的发言时间。好，今天第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么快就上来，是这样子，我简单就说了，就有专家在后面等着呢。
嗯。
我是这样子，第一呢，这个所有的预算案，它是在一个疫情的情况之下 ，COVID-19 新冠病毒这个疫情之下。而这个新冠疫情之下，本来我们是可以避免的这么一场灾难，如果我们处理的开始好的话，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大家清楚的话呢，是在这种情况下做的这个预算。第二个，我在网上，我可以说你们的专家，包括史博士，他们谈这个预算案的时候呢，都忘记谈一件事，也就是昨天这个下午那个财长在这个预算案之前他说了一大堆的东西，就我这个预算案怎么回事。开篇明宗第一段的第一部分他就说这个预算案的 guarding value， 他一定谈到这个 guarding value， 也就是所有预算案的后面的所有东西是在这样一个价值之下所制定的。他一个什么制定呢，他有一二三四大概四个。第一个呢，就我们一定要有人文的这个关怀，关心也好，帮助也好，一定要处于这种心情，处于这种价值原则。同时呢，我们还要遵循一个个人负责的一个，就你要必须要对自己个人要负责，不能不说个人不负责的这个价值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的这个预算呢，也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同时呢，它还在一个奖励怎么说呢，就是多劳多得吧，按我们中文说叫多劳多得，一个奖励努力，你一定要努力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制定了这个预算案。同时最后我们这个预算案还必须给我们澳大利亚人提供希望和期待，是在这么一个价值之下制定了下面所有的预算案。当然具体的内容专家要比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没办法说这些具体的东西。我想提醒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是这个疫情，二是呢它有一个价值在上面放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给了我们这么一个预算案。那么在这个预算案当中，同时他还提到 国家安全产业，我们必须要回归澳大利亚，必须要掌握这些东西。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问我，问我也是问我们这些听众，我们对这个疫情将来的希望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是这样子的，这个希望建立在这个所有的疫情正常的解决以后，我们怎么样恢复我们这个东西？这就面临对一个疫情的追责、追讨和惩罚。而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所有预算没有提及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遗憾。我们必须对这次的肇事者实行惩罚，否则我们下次还永远都面临这个经济危机的一个危险。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哈。我们昨天看到这个财长在公布预算报告的具体细节之前呢，也简单回顾了2020年我们所遭遇的一些挑战哈，特别提到了山林大火和新冠疫情，所以在此呢，我们也特别向曾经奋战于这个抢险和救死扶伤前线第一线的工作者呢来致以我们的感谢。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继续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那稍后呢，我们会请到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庆老师，继续为大家来解读一下有关预算案的一些关键点。好，电话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一位是夏先生，上午好，夏先生。
你好，
哎，请说。
明年经济我不是太乐观。好的一方面，因为是疫情好转了，就是经济活动会增加，这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我个人预计，从明年开始，中国要大幅度降低那个铁矿石的进口，这对。如果是这个发生，对澳大利亚经济肯定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呢，两星期以前，关于那个政府把那个澳大利亚价值观落到那个考试，因为我8:21打的，那14之中我没轮到讲话，所以我今天补讲一下，因为我的观点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我是反对政府把这个澳大利亚价值观放到了弱基里面的考试那个论点，就是因为是本身他这种行为就是违反了澳大利亚的价值观，违背了澳大利亚价值观。论据什么是澳大利亚价值观，其实就是四个字：自由、平等，其他都是围绕了这个四个字来。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尊重人家的不同的思维，尊重人家不同的观点，人家不同观念和人家的不同的那个信仰，还人家不同的语言，他硬把这个要塞到那个里面，就是人要他当然是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认为会认可，不可能是叫每一个人会认可，他要把这个硬是要人家一定要在认可他的前提下才能够，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入籍。那我会有什么后果呢？积极作用没有，负面作用很大。为什么？他其实就是强迫人家和那个强迫人家塞谎作假，因为人家不认同的，他要为了入籍，他就一定要认可他。我同意澳大利亚的价值观，这是非常不好的。这种行为是非常是好像脸熟的。为什么？有华人告诉我，那个一个顺口溜，那个关于中国人，他叫“生意人民酒一片”。为什么有酒一片？当然可能会有点夸张，但是我认可他这种讲法。中国人中间是绝大多数人经常是谎言。
好，夏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我们今天把时间继续留到今天有关财政预算的讨论。
预算
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请到现场的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新老师。上午好，邓老师。
哎，你们好，主持人。
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继续来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来关注一下这次财政预算的几个关键点哈。首先说到昨天晚上的财政预算是公布了历史性的财政赤字哈。那今年是2137亿元哈，以及负净债额是7030亿元。那这个数字呢是占到了今年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36%。而且这个数字到2024年的时候呢还会达到9960亿元。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些都是一些很天文的数字。 想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所带来的信息是什么。譬如说，如果当一个负债金额超过一年 GDP 的三成的时候，这对于澳大利亚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呢，负债到目前来看呢，应该是比较积极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到现在的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说一个得了一个疾病的一个病人一样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子，大家得使劲的用药，不管什么药都给他上一上，然后呢希望呢能够把他的命给救回来，或者我们就说希望经济呢能够回到正轨。所以说呢，大部分经济学家呢对于这个政府用财政赤字的方式呢来刺激经济呢是持支持态度的。那么这个36%的这个比例呢，也如果跟之前的这个嘉宾也提到呢，跟这个其他的国家相比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因为要看到两个，一个就是说澳大利亚它是不是有这个偿债能力。那么从过去的经济来看的，就是说历史来看呢，澳大利亚的这个偿债政府的偿债能力呢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呢，澳大利亚的政府呢，它整个来讲呢，它是还是属于在借债方面呢是比较谨慎的。所以呢，我从这个长远来看呢，我认为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它对于这个历史性的赤字啊，虽然在它的历史上来讲是最大的一个赤字呢，但是呢，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讲是需要的，而且呢，我觉得对于未来的经济来讲呢，也是必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也对这个借债额呢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就是利息。那么现在的利率呢，也可以说是史上最低。所以呢，这样一个巨大的偿债额来讲呢，对于这个还债的或者说这个利息额来讲呢，并不是那么可怕。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是正面的。
那非常感谢邓老师哈，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评级机构会议说澳大利亚政府的债务可能达到13年内增加3倍，而且说呢会把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3A 信用评级要调低。那刚才您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偿债能力还不错，心里感觉稍微安稳了一点。那说到昨天晚上的财政预算演讲的重点，减税、基建、就业哈，这是昨天晚上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先来说减税，昨天我们看到税率在19%这个第二档的做了一些调整，工党就指责说这个减税计划最大的受益群体是富裕阶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一点我可能跟工党的态度呢是基本上一致的。我觉得呢，因为减税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我们还是要放到经济刺激这个角度来看，减税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呢大家通过减税呢能够就是说有更多的钱来消费，那么这个消费呢是用于经济，就是最终会回到经济这个体里面，然后呢
反哺经济，
对。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呢，当时是我的个人观点啊，就是说认为有几个因素呢，我感觉呢，这样一个减税呢，可能达不到它的这个目的。这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去年的这个减税，那么大家也有这个研究人员呢去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呢，这个减税并大多数都转为储蓄或者是还债了，并没有真正的变成消费，这是第一个。
没有刺激到经济。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经济学的基本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消费倾向，也就是说我的收入当中我有多少比例是用于消费呢？那一般的来讲呢，这个穷人的消费倾向比较高，富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就是一个叫储蓄率。澳大利亚的这个家庭的储蓄率是一直是比较低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想着怎么样子鼓励澳洲人多存钱，但是呢，这个储蓄率一直一般就是5%啊，6%，有的时候甚至低到2.5%。那么这个储蓄率在第二个季度，就是今年的第二个季度突然攀升，从6%一下子攀升到了19.8%。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不怎么敢花钱了，是吧？
对，第一是大家不怎么敢花钱，第二呢也没法花钱，可能也就是因为因为 lockdown 啊，大家也出不了，不能够旅游，不能够干什么。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希望呢，当然说， 各个地方的这个边境开放啊，包括维州，最后呢这个疫情得到控制呢，这个消费倾向呢会提高或者储蓄率会降低。但是我的感觉就是针对于富人的这个相对于这个是高收入阶层的这个减税呢，相对来讲呢它是比对穷人发钱呢对于消费的影响呢要弱一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我觉得呢是没有太多的影响。
嗯，这样
我
是就像您说的一样哈，这个减税的最终目的是让人可以存下钱，存下钱了以后去消费哈，带动刺激经济的发展。但如果特别是面目前这个状况，就失业率这么高的话，所以说您也觉得哈，与其是对已经有过工作的人去做个人减税的话，还不如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来创造就业机会哈。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谢谢邓老师。那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之后呢，继续请您来为我们来关注几下其他的预算的关键点。邓老师呢，我们看到这份预算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工作就业哈，也是特别更新了有关这个 JobMaker 和 JobTrainer 计划，也特别提到是重点鼓励雇主呢去雇佣16到35岁的青壮年，就是我想知道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哈，对于那种就是没有年龄差别的工种的话，政府如此来鼓励哈雇佣青壮年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而且其实我们也看到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失业哈，像这个中壮年失业的人群其实反而是更多。而且对于他们的这些人来说的话，他们自己本身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应聘者，更加有这个行业经验，甚至也可以省去有关培训深造的一些费用。那么政府在这一次在这个提高就业的时候，为什么会特别关注是要雇佣青壮年呢？
因为这个我们叫做 youth unemployment， 就是青少年，因为我们这个基本上呢这个统计数字呢它是对于这一波的这个群体的雇佣的这个数字呢就是18到24岁的这个年龄阶段一般会是单独列出来的来做一些这个就是统计数字进行报道。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呢他们确确实实呢是失业率的是非常高的，因为在疫情发生之前呢他们是11.6%。那么这个呢是当时的我们记得是失业率呢是5.1%。所以说当时的情况下呢他就说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失业率呢他已经是
将近翻一倍了。
将近一倍的，而在疫情之后呢这一部分人呢他们所受到的打击呢是最大的。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就是说这一波人他们经常工作的就是一些什么旅游业啊零售业啊，这些呢正好就是受疫情打击最大的。那么这个数字是什么呢？那么他们当时就是说是那些所有的失去工作的那些人当中呢35%的是15到24岁之间的，所以说这个呢是比例是非常高，比相对于他们这个人群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口当中的数比例呢来讲是提高的。而且还有一个数字呢就是关于他们叫做我们叫做 underemployment， 也就是说工作不足。工作不足这个群体呢也是在疫情之后呢是一下子就是飙升了，因为当时在疫情之前呢是大概有56000人是认为他们说是他们的工作不足，那么这个数字呢一下子就上升到48.5万在疫情之后。所以呢感觉对这个是所以他们是提到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youth employment crisis， 就是这个青少年这个工作危机。所以这一次疫情呢，所以这次预算呢把他们这一个群体呢单独列出来给他们一些额外的支持呢，是我想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的。
多给他们一些有个从业的经验哈，没想到一下翻了8倍这么高的数据。
对，而且就是说他们如果要看到以前的就是2008年这个街机的这个历史来看呢，就是年轻人他们确实在受到经济衰退的打击之后呢，他们要恢复的要比其他的人要慢。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么其他的人可能就是说年纪大的话有经验的话，
有一些经验，
相对来讲更容易找到工作，
被雇佣。那邓老师，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这次政府又有发现金的，那您觉得发现金的方式明智吗？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明智的，因为他所发现金的这个针对的 对象主要都是福利收，这个我们叫做welfare recipient， 就是现在在收福利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呢，就是说这些都是穷人吧，穷人呢他们的消费倾向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反过来看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呢，虽然我们的经济呢是受到了疫情的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比较一些其他的国家，特别我们现在想看看美国的这种情况啊，或者看到一些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情况的话，澳大利亚的它的经济的恢复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我们看到了这个零售业的这个恢复呢，在八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数字，我们就比较了就是今年八月份和去年八月份情况，那基本上零售数字呢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呢跟政府发钱给这个穷人呢是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些人呢绝大多数会把自己的钱呢都花掉，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呢就是大家花钱。
嗯，需要大家去花钱哈。我们又回到这个储蓄额的这个储蓄的问题上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昨天邓老师昨天下午在看这个现场辩论的时候，我们看到副总理哈还比较激动，因为当提到有时候这个基建项目的时候用了很多，你看很多提到就 infrastructure 建设，这个基础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但我在这儿有一个问题哈，说到基础设施建设，它很容易给我们的就业创造很多的就业，但是呢很多的国家在面对大量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比较谨慎的，因为我们可能涉及到一个鱼和鱼的问题，这个有三点水的一个没三点水的鱼多鱼少。如果说像我们澳大利亚人口就这么一些，比如说公路机场这些设施，它如果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的话出现过剩的话，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点饮鸩止渴啊？
嗯，如果是需要的话，我就是说还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基础设施呢有很多，就是基本上每个州都会有 cover， 它都有每个州有一个项目啊。另外呢它讲到呢是有的呢是像比如说是像 road safety upgrade 这种呢，我想应该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另外还有就是说它投入的是关于水方面的，就是这些基础设施。那么只要我想不是为了基建而基建，而是说这样一个基建呢对于大家整个经济来讲，整个社区来讲是需要的话，那我们想的还是可以支持的。因为基建确实是它确实是可以把创造当地的工作机会。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感谢您。那您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的，也希望可以在今后节目里面呢继续听到您非常精彩的有关经济一些内容的精辟的点评，再次感谢您。
谢谢。
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您今天收听到的是九点到十一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